的标题是《没朋友、没闺蜜、没亲人》，我好像总是独来独往，有问题吗？描述是我好像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冒号，一个人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去外面餐馆就餐，一个人看电影看展，一个人探店，一个人旅游，省略号，从不主动跟亲戚联系，不发朋友圈，其他社交平台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省略号，曾经在网上和网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过，我说我没有朋友，没有闺蜜，没有亲人，括号，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经断联，括号完，他们都哭得不可理解，从那以后我也不聊天了，省略号。可是理论告诉我，人应该是群居动物，人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问号。我这样究竟好不好？正不正常？如果不好，不正常，我该如何去改善？问号。描述就到这里了。
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过去的话是社恐，现在的话应该叫 I 人，是吗？
好像状态会让你想到这些啊，我觉得似乎还是有一点差别，但你会想到这些。
因为
就
是这里边的几个场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某几个场景，比如说这种一个人去食堂，一个人去外边，餐馆就餐，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看展，一个人去探店，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包括这种不主动跟亲戚联系，不发朋友圈，然后包括社交平台很长时间没有更新，我相信可能里边有很多部分，其他人也都会存在，但是。就所有的部分都存在，或者说所有部分都指向于一个人的时候，那确实是会让人感觉到是奇怪的，或者是过于统一性。
那种奇怪的感觉是来自于，如果提问者在描述第一段提到的他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情形，也许大家今天可能会听到我这边会收录大概楼上还是隔壁的装修的声音，说回来啊，那个奇怪，大概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你在说的是，就如果这些现象是分散在不同的人的生活里面，好像，如果这些情形只是偶尔发生在生活里，哪怕是在同一个人啊，就好像是能够更容易能够 理解的，就是偶然情形。但提问者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和分享啊，应该是分享，好像呈现的是在以一个人生活，提问者用到独来独往这个词，似乎是全方面的，或者是那个程度是很深的，而这样一种程度上的差别，好像和我们通常以为的，或者说认为的，就一个人独自生活，偶尔会出现的场景，就有一点不一样。不那么常见或者不那么常规啊，才会让人觉得奇怪。好像提问者标题里面那个问题也是在问这个东西啊，有问题吗？没朋友，没闺蜜，没亲人，我好像总是独来独往，有问题吗？
而且还有一个困惑吧，算是就是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应该不是说刚刚才发生，如果是刚刚才发生的话，应该它是更多会存在是一种苦恼，或者是一种对过往温馨状态时候的一种回忆，或者是一种悔恨遗憾等等等等，就好像这个是已经发生了很久，但是好像在此之前他仿佛是没有困惑的。
或者说好像我在想那个有问题嘛，就是那个标题啊，包括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也和这个部分有关啊。对于提问者而言，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问题？我其实还蛮在意提问者在标题里面用到好像这个词啊，没朋友，没闺蜜，没亲人，我好像总是独来独往，有问题吗？ 我在想，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会用"好像是在说什么"。其实，提问者在第一段当中对自己日常生活的那个描述已经足够清晰了。似乎确实可以引导着阅读。他所写下的这个文字得出，哦，这个提问者或者说这个，提出问题的人是在独自生活，而这个好像我在想，似乎是在回应提问者在第二段描述里面，他提到说曾经在网上和网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过，好像也跟其他人分享过。他的生活状态，他说：“我没有朋友，没有闺蜜，没有亲人（括号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经断联）（括号完）。”然后对方的反应是，他们都哭得不可理解。从那以后，我也不聊天了。就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他只是试图在与其他人的聊天、网友聊天的时候，去透露了自己生活的状态。也许很多的内容指向了他跟其他人之间的联系或者交往方式，而得到的反馈是，他看到那些网友哭得不可理解。就自那以后，提问者也不再聊天了。而提问者在标题里面最后的问题落在"有问题吗"？而那个好像会让我觉得，仿佛是提问者在与其他人分享过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经验，或者去观察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好像那个好像是在回应他所观察到的对方听过他的分享之后的那个反馈，就像是看到他的网友们的反应之后，再回过头去。再次观察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时候，
才感觉
发
是有
现，
问题的。
发现和对方的那个反馈里面所表达的意涵是接近的，好像是他们也没说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我会有，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这个，这个想法有点像是什么？就像，怎么说？我会联系到他后边，他再次说到这个没朋友、没闺蜜、没亲人的时候，实际上他后边在描述里边是有一个括号的，括号是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经断联。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他也，这个好像有点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种，这样一个情境性的表达，就是好像这是我选择的，也好像这是没得选择的，它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这有问题吗？到后边他该如何去改善？就好像这个局面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就是他遇到的，这好像是一个情况嘛。但，就好像他的这些经历，但又有点就是，这不是，他很像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说。就如果我们说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问题， 那他应该出去去交朋友，但好像，就他可能也试过，但结果或者说就是情况都，就情况反而变得会更糟。就像他去跟朋友网友聊天的时候的那个局面一样，就好像他就是他好像也试图去改变过。
嗯哼，
这个总就是好像总是独来独往，就事实上来讲，这不是他的，而是一种，就是他总是被迫独来独往。但这是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想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括号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联想。特别说，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部分是跟你刚刚所聊到的，就是他的网友都哭得不可理解。就是当我们听到别人的一个悲伤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触景生情，或者是有所触动，然后进入到一种悲伤。但如果这就是那个人的人生呢？那好像就是怎么讲，我会感觉就像他所遇到的这个局面，就他所遇到的这种这个加引号的独来独往的生活一样，就是这好像他是连悲伤的空间都没有，因为他要紧接着把自己照顾好，或者紧接着要去我反而想到了一个词是生存。
我有点明白那个其他人，就是他的网友在和他聊天之后得知他的生活境遇，我会觉得提问者无论是在第一段描述里面，还是说也许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境遇，聊到过。而对方的那个反应是悲伤的，包括你刚才其实也提到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在那个悲伤里面其实有点像是也许在表达对于提问者生活境遇的心疼或者同情，或者觉得很可怜，而这对于提问者而言是仅是他的生活境遇或者现实层面的情形。就我在想那个到底可怜不可怜啊，就是当提问者在描述自己第一段当中提到的那些独来独往冒号后面的内容，包括你刚才在提到说没有空间去体会或者表达悲伤的时候，而仅仅只能想着如何生存下去的时候，我在想好像也会让我想到可怜。但我其实在想到可怜的时候会引发我更大的疑问，比如说提问者所一个人去做的那些事情，他一个人去食堂吃饭，餐馆就餐，我会觉得这可能跟生存有关系啊，或者说你只是单想就是进食这个方面来说，而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我会觉得都有一些向外走出的面向，比如说去看电影看展，比如说一个人探店，一个人旅游，我会觉得好像不仅仅是说提问者把自己限缩于一个悲伤的处境空间当中，而只是为了去活下去。就当我看到有后面这些所做的事情里面包含着向外走出去的那个面向的时候，就再回过头去看当提问者和网友聊到过自己的生活境遇的 那种一个人独立或者独自啊，也许独立会更确切一些，我在想。嗯，对方的反应是他们都哭得不可理解的那份悲伤到底来自于哪里，甚至包括说在回到标题当中，提问者问的是这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嗯嗯嗯，
就会让我想到，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是来自于谁啊？包括你前面也会提到说，对于提问者而言，他所描述的生活境遇也许不是一下子马上出现的，不是近期出现的，甚至是也许持续了一段时间。就我在想，如果在与他的网友聊到自己的生活境遇之后，分享过之后，对方的反应和我们在文字当中所看到的不同呢，那对于提问者而言，有没有可能就这个问题就不必提出来？
嗯嗯，或者说，就算提出来他能向谁提？
或者他有没有想要提出来的这个动机？我在想。
嗯。
就当我们看到在第一段描述当中，他用了很多的话语去呈现自己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独自独来独往，甚至包括说那个不主动，我也许突然感受到的是一种不可接受，不能理解，就是提问者写到那个不可理解，就好像这个不可理解是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都哭得那么厉害啊。但或许也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是因为他们的不没有办法理解而哭得很惨痛。怎么可以一个人就这么孑然的独自生活？
有这一刻是有一种赌的感觉。我在想，就是一个是就他尝试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网友，然后结果是他们哭得不可理解，从那以后他不去聊天了。当然我们不确定他不聊天是把这个 APP 给删除了卸载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有一点感觉像是就这些网友好像也只是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就这些网友好像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就他不聊了不说了以后也就不关注了。
这是什么不关注是指
不关注，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经历的人，这样子经历的一个网友，然后突然间不吭声了，
嗯，
因为就是因为他已经说到了他没有朋友，没有情人，没有闺蜜，
嗯，
那如果真的是很想帮助到他的话，可能就日常性会考虑到跟他联系联系，询问询问，
嗯，
或者说想试图想要跟他结交朋友，
嗯哼，
嗯，但好像这个部分是停下来的，嗯
嗯嗯，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在将他的这个情况啊，在自身情况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是嗯没有很详细，但他是说了一个情况的，就是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经断联。
嗯，
但我们知道，就是，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角度来讲，就是他的父亲应该很大程度上会有兄弟姐妹的，可能
嗯有亲戚嘛，嗯，
对的。然后他的母亲也应该就是有很大程度上会有他的，包括他的姥姥姥爷，包括然后他的这个。就是兄弟姐妹，就是他母亲的兄弟姐妹，
嗯，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情况应该他的亲戚都是知道的，
嗯，
就家里有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或者是父亲离世，应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故，
嗯，
那总会就是因为他说到的是他从不主动跟亲戚联系，不代表是亲戚跟他联系，
嗯，
他会主动性的拒绝。
嗯哼，
但听上去好像这里呈现出来一个状况，就他的亲戚也跟他母亲一样都失联了，就如果他不主动去找，
嗯，
好像那个联系就不会存在。
嗯嗯，
所以我会有一个推测是，就是这个提问者不去聊天了，然后这些网友也没有想过要进一步去找到他，或者是试图跟他产生进一步的联系。
嗯哼，
那他这个就很像，就像他的经历或者他的遭遇，就很像是一个，就像一篇故事放在了杂志上，你看过之后，有一瞬间很感动，有一瞬间很悲伤。然后紧接着下一期的杂志就来了，而这个故事也就停滞到之前，是一个过去时态的。
嗯，
就是所以会有一种赌的感觉，就是来自于。嗯，就他也试图向外去了，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去外面的餐馆就餐，看电影、看展，包括探店、旅游，这其实都是，都是在向外去，向外寻求一些接触，而且很难不接触的。嗯，去的又不是荒郊野岭，也不是人烟罕至的这种地方，
嗯哼，
特别是看展，那都是人，一般来讲都会是很多人，但看起来好像他仍然像是个独行侠一样。所以他说到最后那几个描述里，他说：“可是理论告诉我。”人应该是群居动物，人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就这个理论，嗯，就是需要通过理论来告诉他，好像就像没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一个地方一样，就是把一个就非常常见或者非常正常本应该发生的这个部分，好像这个地方是缺的。
你说正常是指什么？
就是 人应该是有关系的，他人应该是被关注到的。
我想起两件事情啊，因为我们，我相对来说，目前其实仍然觉得 Slow M 的节目是一个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去形成对于问题和问题情境当中的提问者的理解啊。其实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对于 SLOM 来说，大概也是从开播到目前为止，我不断的会接触到跟对话本身有关的内容，比如说，我试图去了解不同的领域当中使用对话的方式，包括专门，甚至包括专门研究对话过程的那些学科，我会在不断的阅读当中接触到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摒弃自身所抱持的价值观，来去全然客观的表达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感想，不可能，或者大部分情形下，我看到的都是偏向这个方向的理解啊。而提问者在标题当中，我好像不断的今天常常会说到这个，在标题里面最后留下那个问题是有问题吗？我在想，如果说提问者一个人生活，就像第一段描述的独来独往的那些冒号后面的内容啊，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判断是基于怎样的价值做出的？就我在想，那个价值好像，价值标准很容易在提问者的描述里面找到，比如听到他分享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境况境遇之后，他的网友们的反应所透露出的，就啊，你一个人生活啊，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好可怜，哭到不行。而理论里面似乎也包含着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是人是应该是群居的。用提问者的话，当然，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他怎么去接触到，或者说去认同那个理论表达的内容，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所用的话语是"人应该是群居动
是的。
物"。但其实回到提问者第一段描对自己生活境况的描呃境遇的描述，其实并不是非群居动物的生活状态。我想，一个人生活的状态有点像是在野外，就是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的那个情形，或者荒岛余生那样的状况。真的，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包括你前面其实也提到，那在一个人提问者在一个人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不可能不与其他人接触啊。你去食堂吃饭，要不要跟食堂的，放饭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呢？我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这个少一点，少一点米饭，或者多一点。去外面餐馆就餐，你要不要去付费呢？甚至人多的情况之下，你要不要拼桌啊？一个人看电影，你要不要去接受 那个引导员的引导啊，包括如果去一个陌生的电影院，你要不要去询问工作人员卫生间在哪里啊？包括看展可能发生的也是这个样子，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交往，比如说两个人虽然陌生，但在同一张照片或者展览作品面前都驻足了很久，你会不会在心里面去想旁边这个人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即便是没有发生实际的互动，一个人探店，也许提问者会，即便不发朋友圈，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社交平台啊？当然他也说到说社交平台也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分享的动作，写日记呢？而一个人旅游，那也有很多的情形啊。你要不要抱团啊？而抱团你就会遇到很多其他的人呢，包括导游啊，还有你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过程当中，在当地你要不要去，前面又重复了，比如去食堂或者餐馆就餐这样的情形，包括看展国外的，或者去旅游当地参加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买纪念品。所以我在想，好像即便是提问者想到说理论告诉他人应该是群居动物，但他仍然是在群居状态下，而并不是一个就像你说的荒山野岭的那种情形，你还要考验提问者的野外生存技能。
嗯嗯嗯，
显然不是。
我认为你刚刚的这个就呈现出来这样一个状况，事实上来讲其实是更细化了提问者所说的这个关系。
嗯，
就是因为事实上来讲，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只要接触，只要交流，它就是有关系。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关系的经营，哪怕很短暂，哪怕只是让另外一个人帮忙一起拍个照片，拍个合照，甚至是因为通常看展一般都会合照留念的，或者买一些周边，所以包括一般去交流沟通这种展，包括电影都可能会有一些至少是有一些社交平台你可以收集到的啊，论坛也好，什么贴吧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式，就是你在网络留言，这些人也是交流，也是有关系。所以能看得到，好像并不是像提问者所说到的，他是没有关系。那也就变成了他很有可能是想要去表达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因为像他已经不止一次性去说到的，因为他说到一个词，是闺蜜，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就像因为闺蜜跟普通朋友还真的不太一样，也跟亲人也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不用非说是想建立异性关系，男女朋友恋爱，而是说好，因为这里面好像就变成了他有很多的想要向外去表达的内容，但好像又没有这样的环境能够支持，然后他也许有一种倾向性是想，因为闺蜜一般都是大家互相去说，互相去就是我说说我的，你说说你的，就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但好像很有可能是就要，因为他所说到的就是网友聊天好像变成的是他是一个倾诉者，但好像没有得到相对应的，要么是反馈，要么是对方的故事。就是也许可能他真正想所说的这种关系是来自于，我认为像是一个很 能够平等的交互的同时又能够持续下去的。
嗯嗯嗯，也许啊，也许包括再回到中间那一段提问者在网上跟网友聊天的那个过程，就如果提问者真的不想要去跟其他人打交的话，可能这个聊天本身也不会发生。
嗯嗯嗯嗯，
只是说好像在发生这个聊天的过程之后，对方的反馈让提问者做出了一个判断，似乎这个聊天并不是自己所期待的。
嗯，
而接下来他提到说，我也不聊天了。嗯，
是。
我可能刚才会回想回到前面那个价值判断那个部分啊。嗯，好像我们曾经也谈到过有关一点点这个部分的东西，就当我们去听闻其他人讲述一段故事，或者说去读一本小说，或者看一部电影或者剧集，包括展览，所受到的触动来自于哪里？我刚才可能会想到，也许有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我们所秉持的价值有关。比如说如果那些网友听到提问者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之后都哭，而那个哭那个泪水里面是悲伤，是同情，是怜惜，是心疼的话，那么那个判断就有点像是就一个人生活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一个人生活是个很悲惨的状态，而只有你有朋友、有闺蜜、有亲人，就跟提问者在标题里面写的完全相反的，有可能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一个好的事情。我刚才会觉得突然说着说着我自己就会感到有点拧巴，就我在想那个拧巴的感觉也许来自于说我无法否定说作为人是存在着对于亲密关系的向往跟渴望的。但我想有没有可能在没有也许我想说的比我能说出来的要复杂的多，就我在想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建立起或者在现实当中能够遇到你不能说完全吻合我们对于对方的期待啊，但起码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我遇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对方建立起我所渴望的关系，哪怕不是那么的满意，但那个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失望的可能性更高的时候，也许会做出这样的行动啊。你比如说，也许在找网友聊天之前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形。但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一个人独自生活到底行不行？我会觉得中间有一点断裂的部分是，好像我多次会跳过，其实两次提到提问者在描述当中那个括号里面的部分。就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经断联，他用的好像是断联，而不是好像我们刚才也会提到说失联，是吧？ 就我想提问者会用断联而不用失联，似乎在这个切断联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包含着提问者的主动性，或者更加明确的相反的内容是提问者说从不主动跟亲戚联系。就我在想这个断联当中可能隐含的主动的部分，跟提问者在描述和亲戚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明确使用的不主动，有没有可能是比较相近的一个状态？或者换句话说，我在想提问者之所以一个人生活，有没有可能是出于某一些考虑所做的决定？就包括你前面提到的，也许对于提问者而言，这是一个生活境遇，就是对于他来说，他生活在如此的现实当中，而所做出的这些选择或者说抉择，就是不主动跟亲戚联系也好，还是说跟母亲已经断联也好，而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只能接受的事实啊。对于提问者而言，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跟父亲保持联系，除非是跟自己内在所留下的那个这样一个亲人的痕迹之间保持着关联以外，现实层面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联系的。而与母亲的断联，如果其中包含着也许从不主动跟亲戚联系的那个不主动里面同样的那个内容的话，我想有没有可能提问者一个人生活的这个状态，其实有点像是，或者也许和我刚才所说的，在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去与另一个人建立，也许像你提到的，可以平等互相交往的，并且可以延续下去的这样关系，在遇到这样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种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其中我可能也会觉得不能排除说提问者内心对于另一个人和自己关系的那个感知，有没有可能也会影响提问者所说的那个不主动，或者说包括和母亲已经断联的这个缘由有怎样的关系，其实没办法判断啊。
事实上来讲，我会有但我不确定我这个感觉是从哪一个部分来的，但确确实是会很明显的有这样一个念头，或者有这样一个认知的倾向性，就是提问者仿佛被仿佛他的就加引号的任性的权利，就好像这个部分是被剥夺掉了。所展现出来的就像是在关系里，好像这既像是他的选择，也像是他就是他不得已而面对的这种场景。就如果说他真的如果他真的愿意，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独来独往的人，他应该不会感觉到这个是痛苦的，因为这有可能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或者是很舒服的，很没有压力的感觉。他不用考虑其他人，他不用去加引号伪装自己，或者是迎合其他关系。但他就像他起初所说的有问题嘛，到后边连着几个问题，就是究竟好不好，正不正常，那如果不好不正常，我该如何去改善？ 就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我确确实实是很难忽视掉那个父亲的去世跟母亲的断联，这好像就变成了，怎么讲，就好像断了你的断粮，或者说断了你的这种支持，就整个最主要的支持系统，支持的来源。那如果你什么都不太会，但是你要在这样的场景里边去适应社会，适应生活，就这种艰难，可能艰难都不是他会考虑的事情，就是怎么做。好像缺少了一个指导，缺少了一个教的部分。而对于这个闺蜜的部分，我个人有这么一个感觉，是在于，在于什么？在于，我印象中就是最开始的闺蜜都是，就是女生啊，最开始的闺蜜其实就是母亲，或者然后在古代的话，是你有一个随从丫鬟，贴身丫鬟。而母亲会告诉你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或者说是由父亲告诉所谓社会化的规则秩序。我会感觉得到好像在这个位置里边，因为我们确实不清楚他到底就是父亲去世跟母亲断联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但看起来的话，好像他遇到的局面就是，现在他想问人都不知道问谁，而所有人好像都会停滞到了其实是他的困难里边，就是那个哭的不可理解，反而是没有谁会，就像他，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到，可能他在聊的时候，在问的时候。可能最后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该怎么办，但是可能所有人都挺知道，或者被他所呈现的这个场景所吓到了。
我想起有一次跟一位来自希腊的我们的同行分析师在江边走啊，散步，然后那是晚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周围的楼都会有那个霓虹灯啊，然后不同的楼之间，但是在这些楼整体一片连起来去看的话，就是会发现那个霓虹灯所应该不是霓虹灯啊，可能是就是大楼外立面的那个灯盏吧，大概是这样的东西连起来，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啊。然后我就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我说好像这其中某一栋楼在这里的要离开那个系统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我刚才会想到这句话，就我会觉得其实有没有问题建立在一个标准之上，或许那个标准其中也会包含一些价值的判断。但那个标准可能更像是，就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他本身而言啊，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就前面第一段看到的所从事的那些活动，做的那些事情，他自己快乐吗？他觉得痛苦吗？所以我在想，如果对于他而言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会有其中他能够体会到的乐趣啊。那我想在基于他自己的感受所做出的判断会是什么，也许是没什么问题，对吧？就如果说他因为一个人独自生活，独来独往，老是一个人，而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情况之下，在就一定会引发出说我需要帮忙啊这样的处境，而这样的需要在生出之后又不会 又因为他一个人生活而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支持的情形之下，就我在想好像这样一个人生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对吧？
嗯嗯嗯，
就包括在最后提问者的描述里面，除了理论告诉我啊，之后就是这样好不好啊，正不正常啊，如果不好不正常我该如何去改善，就这个问题提出来，包括说在标题里面最后落到说有问题吗，就似乎确实提问者在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有了这样一个疑问，好像这个疑问提出本身表达了提问者的某种需要，好像有人可以帮助我去判断我的状态是不是正常健康，需不需要改善，这个需要好像才出现了。但我在想这个需要本身或者说这样的疑问啊，就对于自己正不正常或者说有没有问题这样的疑问，其实有点像是提问者发现自己跟大多数人不同，就好像他就像我想起那个楼啊，就像是那个其中一个楼那一天没有拉电闸，是断电的状态，那他就其实离开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呈现出那个大楼外立面完整画面的局部，好像这个疑问是发生在这一刻。所以我在想也许那个困难其实也有点像是当一个人就当提问者发现自己好像跟很多其他人不同的时候要去如何应对这个不同，而在这一刻好像那个需要其实指向的是做出回答的那个人，如果有爸妈在的话，也许通常是爸妈行使了这样的功能，要如何去帮助提出这样疑问的人理解自己在一个系统中的处境，或者说有点像是再去过滤那个社会文化对于个体而言的那个影响，因为社会文化包括说他们提问者用的是他们啊，那就是很多人啊，不止一个起码，
是的，
而那个群体常常也许在我们内心其实扮演着文化的那个意涵。
嗯嗯，
也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好像提问者看似啊就确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去调和或者说去明晰提问者作为个体和文化群体之间的那个关系，去再次确认自己的状态，就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要不要去做改善。
嗯嗯嗯，
但我在想有可能最终可以做出判断的也许更适合做出判断的，我个人会认为也许来自于提问者自己一个人生活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他舒服吗，他快乐吗，觉得有乐趣吗，困难多吗，
可能首先他我相信如果提问者把他的这个情况当做了一个问题，可能本身解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有一种压力感，或者有一种好像就是犯错了的那样一个味道。
嗯嗯
嗯，甚至是会就像对于就周围人怎么来看待他，然后是怎么来去理解他的处境，也会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不安，或者说可能会 会过于期待于周围人的反应，或者周围人的这样一个态度，这可能都会加剧来自于他想要去改善这样的处境的，我认为是那个，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节奏，或者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但很有可能反而会在那个状态里边让他有点自乱阵脚，或者有点会有点慌乱。
嗯哼，
就像当对方哭得不可理解的时候，好像就他只能选择离开，他只能选择不再去说，或者不再去聊天。我认为在就像那会儿我们所说到的，其实他已经处在了一个社会化的环境里边，他需要的话恰恰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去欣赏他的，能够跟他有着共同爱好的，能够让他感觉到是相对舒适跟愉悦的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而建立的关系，而不是为了去说所谓的问题，或者为了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从而才去建立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关系，这样错也不是对方所造成的，也许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反而造成的是可能就像他最后去离开了这样一个聊天的环境一样，可能别的人也在不停地躲着他，就像甚至是那些所谓不主动联系的亲戚们。可能只有就是当他真的就是从这样一个加引号的过错方，或者加引号的这种犯了错的这样一种状况下离开一些，而站在一个这就是他的一个生活环境，他有着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他是有着自己的这种舒适的这种区域的，自然而然就会引来一些去欣赏他的，或者是也欣赏这种生活风格的这群人，而那个阶段里面所建立的关系一定是相对牢靠一些的，因为那个不是因为受困到什么的压力，或者是处到了一种所谓共情的一种状态里，或者这个共情可能会加于引号是可怜的或怜悯的，那个时候既不是这个提问者想要的，也不是对方可以无限制的给予的。就像那会儿你所谈到的这个社会化的关系，那就是这种关系是无处不在的。打一碗饭都是要沟通的。包括你看漫展你是要去购票的。也是需要被验票的。这些部分可能都变成了可以去沟通的。而这种沟通也是要经由筛选，不是所有的部分都是刚需。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了能够有所共识的关系，而由此才逐步的过渡到相对亲密一些的，或者所谓的朋友或者是闺蜜的，那这个可能才是一个就加引号革命友谊，就它可以是较为长久的。
那也许我们今天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这里啊。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